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27号，公元2018年10月6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僧俗弟子祈愿达赖喇嘛早日返回西藏并访问台湾；欧盟外交与安全官员呼吁中国尊重新疆西藏人权；达赖喇嘛祝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圆满结束了面向台湾信众的4天传法。台湾藏传法脉代表台湾僧俗弟子表达感激，并承诺会谨记尊者教导与叮咛，同时祝愿尊者早日满愿回到西藏，祈请尊者早日访问台湾。达赖喇嘛尊者在向台湾等国信众教授入中论与三主要道，并传授断诸恶趣观音随许后，于今天10月6号圆满结束了为期4天的传法会。尊者完成观音随许仪轨后，感谢了此次前来请法的各方信众。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讲扬人清开示道：
那今天由日常法师的团体为首的许多的华人信徒来到这边，你们已经多年来到这里了，而且有从其他国家的信徒也来到这边。那我看到你们这个求学的心非常的强烈，所以在此向你们表示感谢。那我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我尽最大的能力将自己懂的内容为你们分享，而且你们在听的时候，听法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谛听，所以接下来愿这个讲文的功德能够如同文殊师利菩萨所发愿，能够如同普贤菩萨所发愿般的，我们一起做发愿。
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代表宣读了此次法会的收支明细，并代表台湾僧俗弟子感谢尊者为期4天的弘法，并承诺会谨记尊者的教导与叮咛。
我们愿成为法王您的眼、您的口、您的手，成为千手千眼，传达法王您的慈心与悲心。祈愿法王法体安康，连足永固，长久住世，弘传教法无障碍，广利一切有情众生。祝愿法王早日满愿回到西藏。那最后，我们台湾四众弟子祈请法王能够早日来到台湾。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盟外交与安全官员莫盖里尼近日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针对新疆自治区内大量维吾尔与哈萨克人被中国当局拘禁并强迫进行政治再教育的情况表达了关注，呼吁中国尊重新疆与西藏的人权。欧洲议会于本月4号针对新疆自治区大量维吾尔与哈萨克人被拘禁问题进行讨论。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专员费戴利卡·莫盖里尼为此发表声明，由欧盟内部市场产业企业执委边科夫斯卡代替宣读。莫盖里尼在声明中表示，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部非常关切有关新疆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报告。不仅如此， 近期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布的结论性意见报告也关切了中国设立大规模政治在教育营，对无数维吾尔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监视管控、限制行动自由、强迫国外维吾尔人返回等等情况。欧盟呼吁中国认真对待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莫盖里尼表示，国外维吾尔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受到中共威胁返回，将面临危险。欧盟因此呼吁所有国家考虑对这一群体提供保护，并且在适用情况下尊重不驱回原则。声明指出，欧盟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这类关切，如在上一轮欧中人权对话中便提出了对新疆状况、宗教信仰自由、藏人与维吾尔人的自由等问题的关切。欧盟并重提派遣调查员前往新疆等地调查真相。日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进入新疆的要求，欧盟对此表达支持，并强调尊重基本人权意味着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行动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等等都在新疆同样受到尊重，那样才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与其法律。盖莫里尼在声明结尾提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即将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这是一个中国与其国际伙伴针对人权问题展开全面对话的绝佳机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单出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表达祝贺，并期望能够与他们一般的兄弟姐妹一道竭尽所能，将世界创建得更加美好。昨天10月5号，诺贝尔委员会公布2018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名单。今年的和平奖由帮助女性从性侵创伤复原的刚果妇科医师穆克维格与勇敢对抗战争中性暴力的伊拉克人权人士穆拉德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委员会希望透过此奖来表彰两人在终结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两人，表达了祝贺。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贺函内容。尊者在信中指出，这一奖项旨在表彰你们面对逆境持守勇气、决心与坚韧，对那些遭受巨大痛苦创伤的人类提供帮助支持。我赞扬你们将慈悲理念付诸实践，希望你们继续为他人的利益付出努力，以展示慈悲的力量。贺涵写道，非常仰慕如你们一般的兄弟姐妹毫不犹豫地去安慰保护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尊者在信末表示，希望能够与两名诺奖得主共同竭尽所能，来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强力谴责中共迫害宗教自由、渗透美国、扩张全球以及干预美国选举等举措，同时对中共的内外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引发各界的极大关注。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批评中共权威扩张主义以及对传统自由主义原则 私人财产、宗教自由与人权的不尊重，在谴责中国打压美国盟友台湾，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干预美国选举之后，彭斯强调川普政府将捍卫美国的利益。此外，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彭斯提到中国对基督徒、佛教徒与穆斯林的打压。他指出，过去十年来，超过150名西藏僧侣为了抗议中国压制他们的信仰和文化而自焚。在新疆，共产党在政府营地内监禁了多达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他们在那里经受昼夜不停的洗脑。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这种演讲，对中共内外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引发各界的极大关注。有评论将此称作美中之间的新冷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五天，评估与运用。这次对话会的科学家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观摩的旁听者除了印度学者外，大多是欧美的学者。当科学家们讨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形式和话语方式就像是在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研讨会。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万里迢迢地来到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小镇开这样的讨论会呢？如今达兰萨拉已经成为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文化圣地，从新德里的西藏难民村每天晚上有多辆大巴载客来达兰萨拉，经一夜颠簸，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目的地。新德里机场前往达兰萨拉机场的航班增加到了每天2班。达兰萨拉的道路这几年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街道依然狭窄，但是干净多了。30年前，当智利的著名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首倡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和一组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那时从新德里到达兰萨拉的汽车就要走2天。如今条件好多了，但是从欧美国家来达兰萨拉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其辛苦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去巴黎、罗马、剑桥或者拉斯维加斯。这么多人为什么约好了时间要辛辛苦苦地来到达兰萨拉？因为这里住着这位老僧侣尊者达赖喇嘛。他不是大学校长，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是一位佛学哲人。他倡导东方文化和西方科学的对话，他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关心全世界的未来。旁听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会让你感动，让你思考，让你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纵然路途遥远，纵然辛苦，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以后还会再来。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五天，评估与运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